得胜要素四，要在压力胜过我们之前胜过它。你必须要去发现神希望你在压力的处境之中做什么。根据圣经，生命中任何领域要发生真正符合圣经的改变，都会有两件事发生，就是去掉某些东西和获得某些东西。例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教导我们要除掉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所有不符合圣经的对压力的回应。这之后的三十二节紧跟着告诉我们要加上恩慈相待、怜悯的心和彼此饶恕。换句话说，除掉错误的回应还不足够，这些错误的回应必须被正确的代替，用更换来取代，用建立新习惯来除掉旧习惯。我们用学习正确回应的方式来停止错误的回应方式。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九节告诉我们，焦虑这样的错误回应要被正确的祷告、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行动来取代。哥罗西书三章八至十四节告诫我们，要弃绝错误的回应，包括愤怒、恼恨、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和谎言，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颗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包容、饶恕和爱的心。在这些经文和很多其他经文中，圣经都挑战我们不单单关注我们不应该做什么，而是更重要的关注那些我们应该做的。这意味着当我们遇到压力时，我们应该情感、理性和行为上自控，并让自己有意识地去思考什么是敬虔合乎圣经的回应方式。为了防止我们养成一种新的不良回应，我们必须养成习惯将心意夺回，使之都顺服基督。当处在压力之下时，我们必须自律，问自己，神希望我做什么呢？神希望我如何回应呢？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几件事就会发生。我们会顺从圣经，我们的思想会被圣经更新，我们和我们对压力的回应会被改变，而且我们会发现证实和感谢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儿，我想举例说明，在实践中使用我上述所说的这些要素会是怎么样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我们称之为萨利的女士使用这些要素的例子。当萨利到我这里寻求辅导时，她告诉我，过去她卷入了拜撒旦邪教、同性恋和其他很多拆毁性的不敬虔经历。她也告诉我，最近她成为一名基督徒，她希望弃绝旧有的不敬虔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有敬虔的态度和行为。要这样做，他面对的问题之一是和一个女人的关系，他和这个女人一起生活，并且和她有同性恋关系。萨里清楚地告诉这个女人，我们称她为苏珊，她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她不想再继续过去那种生活了。不幸的是，这个旧伴侣沉溺最终不肯放手，苏珊不断地回来骚扰他，他会到他工作的地方，当萨利上车回家，他也会尾随他到家。当他们到了萨利的公寓，苏珊就会跳下车，试图劝说萨利回到他们过去那种不道德的关系去。有一次，当萨利停在红绿灯前的几辆车之后，苏珊跑到他的车边，强力打开门威胁他，要他回到自己这里，否则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我让他报警，并且寻求警察的保护， 同时劝解他把此事告知他教会的长老和会众，请他们尽力保护他的安全。我也建议他应该试着和别人一起尽量多的参加活动。尽管这样，苏珊继续跟踪他，找机会恐吓他，并希望迫使他回来。有一天，当萨利来辅导，他告诉我，当他走出一家餐厅的时候，又遇到苏珊。他说苏珊打他，而且用言语攻击他。我问他，你是怎么回应的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他表示自己非常的惊怕，不知道苏珊会不会真的实施那些威胁。当萨利告诉我他的遭遇时，我和他一起分析他的困境，思考如果是我处在他的经历中，我会被试探去怎么想和会有什么感受。当我倾听他的时候，我想到彼得前书的一段经文，看起来非常符合他正在经历的。这段经文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和指引。当他说完了发生了什么，我提醒他说，神已经在他的话语里把一切我们所需的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告诉我们了。我告诉他，当我听他讲述时，我不自觉地想到彼得前书的经文，看起来非常适合他现在这个生命阶段。然后我请他和我一起翻开到彼得前书3:13-16，我向他解释这段经文。彼得前书就是写给那些和他的遭遇有同样原因的人。我们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学习了彼得前书3:13，这节经文说，当我们不断行善时，我们很可能不会被恶待或者逼迫。然后我们看14，强调说会有这样的时候，即使我们热心为善，因着他自己良善的旨意，神可能仍然允许我们受苦。圣经写道，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我们谈到为义受苦的人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有可能被祝福，这个人为什么会被祝福，然后详细的查看接着经文中所提到的彼得前书上下文的祝福。做了这些之后，我们专注在神教导我们，当我们经历彼得前书3:14-16那样的艰难时，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我们注意到14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弃绝的。具体来说，我们思想彼得挑战我们不要让敌人的威吓和毁谤吓倒我们，使我们丧胆。然后我们花时间讨论了15和16，这两节提供了一些指导，可以胜过14中所说的错误和拆毁性的回应。按照彼得的意见，我们必须在弃绝错误回应的同时使用正确的回应。事实上，他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用穿上来脱下。15开头的只要是让我们注意他将要说的和他刚刚说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彼得在说，我们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来代替我们对压力的恐惧和绝望。也就是说，我们要选择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放在我们的主基督的主权之下来看。我们一起探讨了如何应用，就是如何认出和理解我们的救主是谁，记得他是基督，他也是主。这对于被生活压力打垮是一剂解毒剂。我和萨利讨论了 这个关于基督主权的真理和他被恶待和威胁的经历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处境中，我认为意味着我们被呼召经历这个艰难的时期，我们必须默想基督是主，并且他是所有事和所有人的主宰这个事实。这意味着在所有境况、所有时候，我们都应该思想基督在掌权，他仍然掌管，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然后我问他，这些都如何应用到他和苏珊的处境中。他做了关联，我向他解释，这意味着基督也对苏珊有主权，基督可以制止他，这也意味着苏珊不是主，你也不应该这么想他。而且进一步的，我告诫他，如果他这么看待苏珊，恐怕就会挟制他。基于这节经文，我告诉他，当他被试探允许恐惧胜过他的时候，他需要有意识的在那个时刻默想基督是万有的主，并且他也是你的主这个事实。我劝告他做几件事，首先他必须选择在神的主权下看所有的事。第二，他必须有意识的选择为神的全能应许看顾感谢神。我告诉他，他这么做必须要记得神允许这些发生是为的一些事。按照他自己的话，神最终是要成就他的益处并归荣耀于他。我敦促他思考，神可能希望通过苏珊这个压力为他做什么。在解释和应用了十五节的真理后，我们继续关注神说我们在困境中要胜过压力所必须做的另一件事。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专心行善，并确保我们的行为是神所喜悦的，而不是关注外在可怕的处境。换句话说，这节经文挑战我们将心思收回，并思考神要我们做什么，思考神希望我们怎么做，使得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在艰难之中，我们需要思想尊基督为主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面对压力，我们需要投入注意力来计划和做那些美善的，而不是总是想问题的可怕。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挨打。我们需要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我如何在回应他的恶行时向他们展现基督的荣耀呢？这就是撒利处在压力的境况下需要听到的，提供给他的乃是神处理生活压力的计划。你是不是很好奇撒利恐吓事件后续如何了？我很高兴告诉你，当撒利继续他的基督徒生活时，苏珊开始意识到他的威胁和企图都是没用的，他退出，威胁解除了。